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14章13节到18章6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为什么假先知可以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的呢？是因为这些先知懂得投人之所好，专门讲这些人喜欢听的说话，去博取名誉和金钱。不过他们这种做法就引诱百姓离开神。如果我们助长假先知、假教师，我们都会同他们一样变得罪大恶极。耶利米为百姓代祷，求问神犹大百姓悔改之后，神会不会施行拯救呢？神就表示不会，是因为犹大人已经毫无诚意，作恶多端，冥顽不灵。他们虽然知道神愿意赐福，亦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够蒙福，但是他们呢，就只是想得到福分，又不愿意尽上自己的本分。在做错事的时候表示懊悔呢，是容易的，利用表面的懊悔去博取好处呢，亦都是容易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立即停止犯罪，神赦免一切真诚悔改的人，但是神亦必定严厉惩罚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摩西和撒母耳都是伟大的先知，他们都曾经好像耶利米那样为百姓向神来代求，代求往往是很有功效的。但是这一次犹大百姓实在罪恶滔天，他们死不悔改，神知道他们根本不会真心悔改归向他，所以呢不听耶利米的代求祷告。神降下灾祸是要灭绝活人，吞噬死人，这些都是因为犹大王玛拿西的恶行和百姓的罪恶，而这一场灾祸将会彻底毁灭犹大。有人或者觉得呢，是不应该由他们去承担了玛拿西的罪恶，而事实上那些百姓本身的而且确重蹈玛拿西的覆辙。假如我们明知故犯地去模仿领袖的罪恶，这样我们就找不到藉口去说因为他榜样不好。耶利米责怪神，在他最需要神伸出援手的时候竟然不肯帮他，耶利米心中觉得愤怒、伤痛、惧怕，他为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不再专注于神的心意。神并没有恼怒到耶利米，只是呢以他的回应去重新调整耶利米看问题的优先次序。耶利米身为神的代言人，他的职责是要影响别人，而不是受别人的影响。这段经文有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我们可以藉着祈祷向神表达最深的意念和情感。第二，神希望我们凡事都信靠祂。第三，我们的任务就是代表神去影响别人。 耶利米书十六章一节到十七章十八节，描写到将要降临的灾难。经文呢，在这里是刻画出耶利米那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以这种情况来开始耶利米继续宣讲出严厉刺耳的信息，而他所过的生活呢，又和这个社会呢显得格格不入。神叫他不要娶妻生子，不能够参加丧礼婚事，不能够融入于社会。最后这段经文就以耶利米再次呼吁众人归向神免受审判来作为结束。但是大家对耶利米的说话已经置若罔闻了，所以第一波灭亡之灾立即在主前605年来袭，第二波亦在主前597年临到，最后犹大终于在主前586年完全灭亡了。在耶利米他身处的时代，不公开表达哀痛之情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人的眼泪流干了，亦没有哀悼的仪式，甚至因为死亡的人太多，无法一一的来丧葬。由此可见当时的灾情是几咁严重呢？神叫耶利米不要参加任何宴乐庆祝活动，以示神非常严肃的看待犹大所犯的罪。无论是不参与举哀，抑或远离宴乐，耶利米都是以他自己的生活去彰显神，见证神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有藉着谈话、藉教导才能够同人沟通，但是神呢，却是会利用各种的方法、场合去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你亦都可以多发挥一下你的创意。出埃及记记载了神怎样施行奇妙的救恩，将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但是以色列人由被掳之地归回的历史呢，比出埃及显得更辉煌，并且更有纪念意义。因为这段历史记录了以色列人虽然这么冥顽不灵的离弃神，但是神却仍然以无限的慈爱和怜悯对待他们。细佬哥呢，成日会以为他看不见你的时候，你亦都看不见他。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以为呢合埋对眼就可以逃避神。虽然他们合埋对眼，对自己的罪过视若无睹，但是这些的行为逃不出神的眼目。神是监察一切的神，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的。你有没有一些不想被神知道的意念和罪行呢？你以为神不知道？其实神清楚了。所以我们悔改的第一步呢，就是必须先认清这个事实，神是知道我们的罪过。耶利米在祷告当中用了三个称呼来形容神，分别是力量、保障和避难所。每一个称呼都代表了耶利米对神某一方面的体会，相同之处就是神给他安稳，给他保护。在你软弱的时候，让神成为你的力量；在遭受敌人围困的时候，让神成为你的保障。在生活困迫当中，想寻找安稳之处吗？让神成为你的避难所。神的子民虽然拥有律法的指引、先知的警戒和充满神迹的历史作为鉴戒，但他们竟然继续不断犯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犯罪一定招来永久的苦果，却仍然沉溺罪中？耶利米就说是人心的诡诈。人心都是诡诈的，犹大人的罪更加是刻在他们心板之上。希伯来人以人体不同的器官代替人不同的层面，心所代表的就是理智、悟性和意志。犯罪倾向根植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唯有神的拯救才能够使我们脱离到罪的辖制。耶利米将倚靠人类和倚靠神的两类人作出比较， 犹大人不信教神，反而依赖偶像和军事的联盟，因此变得有如沙漠和旷野一样的荒凉。相反，依靠神的人就好像树木栽种在溪水旁，遇到危难关头，那些依靠人力量的就变得软弱无力，心惊胆怯，裹足不前。信靠神的人呢，却是充满信心力量，不但自己站立得稳，而且还能够激励别人。你是想成为不结果子的树，亦或希望成为栽种在水旁的树，不断结出果子，又能够在危难的时候昂首屹立，甚至支持到激励到别人呢？神很清楚地指出，我们犯罪是发自内心的，自出母胎以来，我们就有犯罪的倾向，很容易忘记神，远离神。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是不是继续犯罪，受到罪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易的就犯，但是相反，我们亦可以寻求神的拯救和帮助。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依循正当的途径，又或者是选择旁门左道来达到目的。耶利米就指出，凡是用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他们最终必定招致愚蠢和贫困的恶果。无论是工作、读书、游戏，我们都应该是诚实无伪的。凡是利用不光彩的手段达到升职、通过考试或者博取名誉地位，这些事情都不会蒙神的赐福，亦不会带来恒久的喜乐。以色列人应该在安息日安息纪念神，但是他们仍然就搏命工作，他们认为赚钱比起遵守神的诫命更加重要。如果他们肯悔改，将神放在生命的首位，神就应许赐他们在列国之中得到尊崇。超过一个世纪之后，尼希米就带领被掳的犹大人归回耶路撒冷。当时他们所做的重要改革之一，就是重新遵守安息日的重要性。耶利米书十八章一节到十九章十五节，这些比喻呢，大概是写于约雅敬早年执政的期间，里面的寓意呢，是神对犹大拥有绝对的主权。神就好像窑匠整泥土一样，可以随意去塑造犹大。神不断地陶造他们，希望将他们造成有用的器皿。不过呢，犹大是必须尽快悔改，否则他们会好像一些泥土一硬化，变成不合用的器皿，最终呢要被钉碎。窑匠在转轮上面制作器皿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些瑕疵，窑匠就可以选择不去理会，又或者可以选择重新再做。同样，神都有权去改造犹大人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我们是不应该以消极被动的态度去回应神陶造的工作，反而应该以甘心乐意的态度去配合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工，信服神一切安排，变成合乎神心意的贵重器皿。从耶利米这么生动的比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去确认得到窑匠和泥土所代表的身份，很容易看出谁是窑匠，谁是泥土。这些就是神为我们所作的事情。神他是窑匠，而以色列就是泥土。泥土这种形象亦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和我就是窑匠在转轮上的泥土，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窑匠转轮上的泥土。窑匠和泥土的比喻亦都记载在新约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 在那里保罗说，要将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又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这个比喻方式是一直都出现在圣经的。我们要注意，窑匠是做什么的？他是在那里塑造器皿，而结果呢，整坏了。泥土不听话，泥土的成分是必须软硬适中，太硬或者太软都不合适，窑匠就会将它先扔在一边，过一阵再拿出来，将它去塑造成另外一个合用的器皿。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两件事，分别是窑匠的能力和泥土的人格。正如一个巨大的窑匠一样，神拎起一块泥土，创造了人和人的器官。创世纪二章七节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就是窑匠。现在我们去到窑匠的家，跟耶利米呢一起站在那里，看看窑匠怎样工作。窑匠有一个转轮，一个盘在不断地转，这个是一种古老的转盘，它用脚继续在那里踩踏板，令到个转轮在那里转动。它踩踏板的时候，双手就很灵巧地在那里拉捏一块泥土，好像艺术家咁喺度咧整紧呢一嚿嘅泥土，想将佢捏成一件艺术品。我哋注意第一个原则，神系最高嘅统治者，窑匠系全能嘅，佢对泥土有绝对并且无限嘅主权，冇一块泥土可以去阻止，又或者质疑呢个窑匠，冇一块泥土可以抵挡窑匠嘅意志。泥土咧唔能够对窑匠话唔得。亦都唔能够改变窑匠嗰个设计，泥土唔能够驳嘴，唔能够做任何事，佢只能够屈服喺窑匠嘅手中。嗱，窑匠同泥土系一个好生动嘅比喻，形容神嘅主权。人类就系窑匠转盘上边嘅泥土，神就系窑匠。现代人想抵抗呢件事，因为佢哋讲究人权。我们听到很多人都在讲自由，每个团体坚持自己有的自由，得保护的自由，选择的自由等等。我们都忘记了神的主权。神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的意志是不会改变，是坚定不移，是必然得胜。他有锐不可挡的能力，按照他的旨意创造宇宙，随心所欲的创造小小的地球，亦创造我们居住在上面。你我在神手中原本一无是处，不过就是一嚿泥而已。神有主权完成他的旨意，不需要向任何人作报告，他有绝对的权柄，他就是神。你和我居住的宇宙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运行，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在地球上好像灰尘那么软弱，有什么资格讲说话？圣经提到神的时候讲得很明确，罗马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一个人曾经说，犹太人以为他们绝对不会被神所弃绝，而外邦人又绝对不可能被神所接纳。又有一位伟大的解经家说，当人花费很多时间为自己去制造一个神的时候，他是受到自己的想法所限制。 当神穿戴起神的威严，显出神何等真实自由的时候，在神面前的人根本不算得什么，就好像泥土在窑匠手中一样。保罗和犹太人的法利赛教派辩论的时候，他成为了神的辩护人。神是有绝对自主权的。现在我们又来看看泥土的人格了。我相信有人会说，啊，你在这里用一个混合的隐喻，你说泥土是有个性的。泥土原本是没有形状，乱七八糟，没有生命的，笨拙的，迟钝的，无能的，污糟的，就好像诗篇103:14诗人所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有位学者经常说，神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人就经常忘记自己是尘土。当尘土黏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泥土。是啊，我们真的很善忘，但是神就经常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在这里看着窑匠将泥土放在转盘上面的时候，这个泥土是没有愿望，没有权利，没有能力，是无助的，无望的。而圣经都证实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2:1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里的你们是指人类，亦可以应用到你和我身上的。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2:12更加详细指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泥土在窑匠的转盘上面都是这样。罗马书5:6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你和我都必须承认，我们的神才是至高无上，而我们不过是泥土。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能力的。神就掌管一切。罗马书9:15-16记载，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在这里掌权，没有一个人可以多讲一句说话。而当摩西和神争辩的时候，神就说，摩西，我会听你，但不是因为你是摩西，而是因为我要向百姓施恩。这个就是神听摩西的原因。神不必救人，神可以跟随自己的意志做事，而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至于失丧的世人，还会继续失丧下去。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向神表示质疑。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泥土的能力和窑匠的个性。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作坏了，他又用这泥另作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作。这个不单只是原则，亦都是说明了神是至高，神有他本身的目的。先看看泥土的能力。在窑匠的转盘上面那块泥土，就好像诗人所说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跳舞。转盘就是一个环境。我不相信人生重大的决定是在教会里面去作出的。我会相信这些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办公室，在学校，在工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家庭当中去作决定。这些呢亦都就是窑匠制作泥土的地方来的。神在这里为你度身订造不同的环境。你和我生存的世界似乎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到处都是混乱。我们就暂时将焦点从窑匠的转盘上面拿开先，看看它背后放了一排一排的艺术品，那些美丽的艺术品在窑匠的转盘上面本来呢就只是顺服于窑匠手中的一块泥来的啫。原来这些艺术品本身是没有固定的形状，是没有生命的泥土， 不过放在摇匠的手中，当环境的转盘不断转动的时候，摇匠就加以塑造，将泥土造成了不同的器皿，可以摆放在陈列架上。一次我和朋友在海边休假的时候呢，见到很多不同的贝壳，神的创造相当丰富。那一晚我读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觉得神有说话跟我说，神从一个小小的软体动物去造成了这个贝壳。这位伟大的建筑师既然用这么多时间在海底小小贝壳的身上来动工，那何况对我们人类呢？再看看陈列在窑像背后的艺术品，不要贬低泥土的价值。泥土是有神奇的能力和可塑性，窑像要的是泥土，它不要钢铁，不要石头木头，它就是要泥土，可以放在手中被塑造被制作的物料，神要在人身上动工。有人会说，这会出现误差的，神和人的距离比起窑像和泥土的距离大很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神和人的距离比窑像和泥土的距离是近很多。耶利米说，在窑像转盘上的泥土没有意志，不过我们有。那块泥土不懂得和窑像合作，不过我们可以。创世纪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是有目的的，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里面，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有自由意志，亦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泥土呢，没有意志，你和我是有，我们可以选择和窑匠合作。我们都要问回窑匠，你放我在你的转盘上面有什么目的？你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塑造我？你为什么要在我身上不断作工？我们尝试在窑匠的工作室跟着他，留心回自己人生的目的，更重要是窑匠塑造我们的目的，他不是在玩泥沙，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他的心意。今天的分享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